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2日23点整，北京时间11月3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开启亚洲行，最大看点与习近平面对面；日韩对特朗普此行可能的承诺甚为不安。中国商务部称高度重视中韩经贸合作，美方指朝鲜改良型弹道导弹有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马英九谈两岸关系，接受九二共识蔡席会有可能。图鲁兹恐袭案审判落定，梅拉赫之兄被判20年。西班牙法官下令关押加泰9名独立领袖。德国3万名难民申请者不知去向。一名中国人10000瑞士法郎喝了一小杯假威士忌，瑞士老板不远万里上门道歉。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被遭通俄门削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开启亚洲之行，此行将前往北京、东京、首尔、河内、马尼拉，压倒性的议题将是朝鲜核危机。但是他与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也备受关注，这是特朗普最长的一次外国之旅。此行将举行多次面对面交谈，包括与强势的习近平以及充满争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会晤。通俄门在线高超之际，70多岁的特朗普能否不被分散注意力，能否不在旅途中发推？但白宫强调的是这次旅行的时间长度，这是自从1991年乔治·布什以来的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亚洲之旅。好像长度体现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特朗普上台3天就放弃了12国签署的制衡中国扩张的环太平洋自贸协定 TPP。这一举动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同盟者一时不知所措，让中国暗中欢喜。特朗普在夏威夷短暂停留后，周日将与老朋友安倍会面。他应该重申美日同盟牢不可破。在南韩，特朗普并不像他的许多前任前往38线视察，但他将在南韩国会发表的演讲注定会引起多方关注。在朝核危机升级的关头，南韩希望重申美韩面对北韩挑衅牢不可破的同盟，但是首尔害怕被美国拖进一场过早发生的无用的战争。但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周四说，总统认为时间屈指可数，要求相关国付出更多，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平壤。美国是否会改换对朝战略，这位战略专家认为再过几个月才能做出决定。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口战现在已经达到了高峰。此行的另外一个看点毫无疑问是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在结束访韩之后，第45届美国总统将来到北京，与刚刚在19大续任的大权在握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见面。白宫的主人不久前声明，这是一个强大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好人，他可能忘了数月前竞选时在外贸问题上以及南海问题上他使用了极其激烈的语言抨击北京。美国一些专家预估北京希望经济上中美维持现状最好，但北京强人可能不会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让步。接下来特朗普将前往越南出席亚太峰会，会后特朗普将访问马尼拉与杜特尔特会谈，并参加另外一场峰会，东盟峰会。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此次亚洲之行，美国的长期盟友日本和韩国就特朗普访问时可能的承诺和表态甚为不安。法国知名智库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巴泰勒米库尔门就此向本台表示，
确实有很多的不安，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不安来自于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之前竞选时的讲话，当时他表示，面对朝鲜的防御工作，应该由这两个国家自己来保证。这不仅让公众舆论，而且也让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安，而且是极大的不安，担忧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承诺，担忧美国在整个亚洲问题上的承诺。自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在减少承诺，尤其表现在美国退出 TPP 协定。退出 TPP 协定被亚洲国家认为是美国有可能会和华盛顿当局的历史承诺断裂， 所以对特朗普的此次亚洲之行，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们有很多的期待。特朗普有可能通过某种形式来平息这些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展开亚洲行之际，美国官员表示，朝鲜正努力改良现有的弹道导弹开恩20，射程可能达到美国领土。在距离朝鲜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不到6个月之后，美国官员周四表示，平壤正在改良现有的开恩20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也许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美国有线电视网报道，熟知朝鲜武器研发状况的若干美国官员指出，朝鲜金正恩政权正加紧改良导弹与核武攻击能力的每个环节。这种改良努力迫使美国重新评估朝鲜弹道导弹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程，以及美国军事回应选项持续更新的需求。萨德入韩风波延烧一年，中韩关系出现了缓解迹象。请听方华的报道。
萨德入韩风波延烧一年，中韩关系现在出现缓解的迹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对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中新社的报道说，高峰在商务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一直以来中方高度重视并对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但高峰也表示，希望韩方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中韩10月31日同时公布了两国外交部门就中韩关系进行沟通的情况，阐述双方对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的立场，同意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据中方统计，今年1到9月中韩贸易额达2022亿美元，年增 11.4%。 另外，韩中合格评定分委会第14次会议周四在首尔举行，双方就加强在电子电器的强制认证领域的合格评定互认合作达成一致。中韩两国还决定明年成立联合工作小组，推进电磁兼容领域互认合作，为两国企业提供通关便利。
任上台海两岸关系和缓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周四表示，现任台湾领导人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实现蔡习会是有可能的。台湾总统府对此上午作出反应。2015年11月7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这是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马英九周四傍晚出席台北举行的2017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闭幕典礼时呼吁，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以国家为重，接受九二共识，打破两岸当前僵局，未来台湾跟大陆恢复协商甚至举行蔡习会不是不可能。马英九表示，他当了8年中华民国总统，任内还能为两岸关系做一点事，是因为九二共识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九二共识在这次会议得到了确认。马英九说，他看到两岸60年来被媒体称为最和平繁荣的阶段逐渐烟消云散，内心有一种难以言宣的沉痛。中共十九大发表30000多字的政治报告，没有提到武统，也没有提到统一的期限，但反独的态度十分明确，并特别提到只要接受一中原则或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恢复谈判。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当局实质的政治契约，蔡政府不认同九二共识，可说是违约在先，实在不好意思再让大陆施出善意，而应由我方施出善意修补缺失。马英九指出，蔡总统担任陆委会主委时到立法院答询，曾经表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在1992年所谈的过程。这段谈话记录在民国89年的立法院公报。马英九说，如果蔡总统愿意回到他17年前的立场，台湾跟大陆恢复协商甚至蔡习会都不是不可能的。 备受法国公众舆论关注的梅拉赫恐怖杀人案审判周四落下了帷幕。巴黎重罪法庭判处阿布德拉戴尔·梅拉赫20年徒刑。他被控对2012年3月对其弟弟穆罕默德·梅拉赫谋杀七人，其中三名犹太儿童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梅拉赫杀人案是法国近年来发生的第一起新形式恐怖谋杀案。在经过五周的审讯后，巴黎五名特别重罪法庭法官以协同恐怖犯罪罪名判处梅拉赫的大哥阿布德拉戴尔·梅拉赫20年徒刑，但法官同时排除了共谋杀人罪，这一罪名一旦落实可判处无期徒刑。梅拉赫的律师称赞法官顶住了公众舆论的压力，即使面对最严重的恐怖犯罪也能重视证据和维护权利，排除了共谋杀人罪。另外一名被控向梅拉赫出售枪支和防弹背心的马里基被判处了14年徒刑，但马里基表示将提出上诉。受害者家庭的一名代言人表示，罪犯终于绳之以法，但对重罪法庭排除共谋杀人罪感到遗憾。但另一位律师认为，对这一判决受害者家属应该感到满意，重罪法庭没有向任何恐怖分子低头，也没有屈服于任何威胁。自1995年阿尔及利亚圣战分子在法国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后，2012年发生的梅拉赫杀人案是法国近年来发生的第一起新形式的圣战分子恐怖谋杀案。2012年3月11日至19日，穆罕默德·梅拉赫在图鲁兹及邻近的城市蒙多邦开枪杀害了七人，其中三人是犹太儿童。3月22日，法国特种警察包围了梅拉赫躲藏的地点，最后击毙了梅拉赫。西班牙高院法官周四当庭下令拘捕九名加泰罗尼亚领袖，其中一名是加泰自治区前副主席容克拉斯，但法官没有依照检察官要求发布通缉令，追捕滞留在布鲁塞尔的加泰前主席、独立党人领袖布以戈蒙特。九名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周四在马德里高院出庭接受讯问，他们可能会被以叛乱、分裂以及挪用公款的罪名指控。不过周初离开加泰罗尼亚暂居布鲁塞尔的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独立党人领袖布伊戈蒙特并未出席。西班牙媒体报道说，法官已经颁发了通缉令，但后来的消息证实，法官暂时并未依照检察官要求发出通缉令。除了布伊戈蒙特外，另有四名被罢黜的前加泰罗尼亚官员也未到庭接受审讯。在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单方面宣布该区脱离西班牙独立之后，西班牙政府上周立即解散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协会。周四第一场讯问主要在于确定司法程序是否适当。布伊戈蒙特周二在布鲁塞尔举行新闻会时表示，他不会在比利时申请避难，但也不会逃避西班牙司法的追究。他要求得到司法保障之后再重返西班牙回答法官的讯问。正值德国总理默克尔努力组建新政府的时刻，德国图片报周四报道出来一个令德国政府尴尬的消息，三万名在德国申请避难遭到拒绝的移民突然不知去向。根据图片报援引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这些非法移民本应在2016年12月驱逐出德国境内，但是谁也无法证实执法部门是否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也无法知道这些移民是否已经离开了德国，或者在没有告知主管当局的情况下突然消失。默克尔领导的基民们正在努力与自由民主党以及绿党谈判组建联合内阁，但是移民问题是三党能否最终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在默克尔所属的基民们这边，许多本党成员也指责默克尔在2015至2016年间过于宽松的难民政策，结果导致本党在9月23日大选中受挫。一名中国人8月份天价品尝的麦卡伦威士忌被指是假酒，为了品尝这杯1878年的麦卡伦威士忌，他付出了9999瑞士法郎，相当于8500欧元人民币7万元。但是日典的酒店老板现在亲自上门去北京向这位中国顾客当面道歉。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自今年八月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危机爆发以来，缅甸事实上最高国家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1月2号首次走访了这个地区，但是缅甸政府表示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没有事先透露昂山素季的到访以及具体的行程。报道也不清楚昂山素季一行是否探望了被缅甸军队放火烧毁的数百个罗兴亚人的村落。昂山素季亲自到若开邦进行视察的举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但是他的这个行动究竟是出于帮助解决上百万逃离家园的罗兴亚人的危机，还是仅仅要为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努力，目前还是未知数。缅甸若开邦的局势自今年八月以来持续紧张，缅甸当局此前也宣布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若开邦洛兴亚救世军的武装人员8月25号在若开邦的北部对30多处军警和哨所发动了袭击。缅甸国防军和警察部队随即在当地展开被联合国谴责为种族清洗的武装行动，导致两个月内至少有60万洛兴亚人逃至邻国孟加拉国的边境，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到目前为止，缅甸的军方一直拒绝有关种族清洗的指控，只表示武装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穆斯林的叛军。实际上对昂山素季来说，罗兴亚人的危机犹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要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必须要和势力依然强大的军方共治。而且在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度，舆论也更偏向排外和反对穆斯林。缅甸多数人都认为洛兴亚人是外来的恐怖组织，需要被处理。昂山素季本人似乎也无法与这种观点保持距离。1982年洛兴亚人被当时的缅甸军政权取消国籍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的群体。他们也在各个领域受到歧视，没有身份，不能旅游，不得到允许，不能结婚，也无法进入职业市场和得到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对于昂山素季周四前往若开邦之行的目的，法新社报道认为，陪同他前往若开邦的队伍中，除了几名部长以外，也有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商人。若开邦是缅甸最贫困的地区，所以对昂山素季来源，可能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帮助高达78%的贫困人口脱贫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人道组织却认为，在发展经济前，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道的危机。目前只有国际红十字会被允许进入若开邦，而人道救助资源十分的贫乏。据报道，目前在缅甸和孟加拉国接壤地的难民营中，已经有上百万罗兴亚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从缅甸逃出来的罗兴亚人还是源源不断的抵达。人满为患、肮脏和恶劣的环境让人道组织担心这里会成为触发疾病的土壤。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除了人道危机的紧迫性外，从长远看，即便纯粹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昂山素季也应该让这个危机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缅甸军方近期的攻击表明，罗兴亚人正在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这一冲突吸引外部作战人员介入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加。昂山素季对和平和稳定的无力呼吁，根本无法遏制种族国家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势力，而这些势力都有可能将东南亚撕裂。考虑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主要信仰佛教，而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这场围绕罗兴亚人的冲突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区域冲突的可能性也令人深思。加上可能来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地的资金、作战人员和其他的支持，这一地区很可能演变成一个火药桶。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自然需要一个领导人的智慧和极大的魄力。从未向困难低头的昂山素季是否能够带领缅甸政府妥善解决罗兴亚人的危机，可能不仅仅关乎到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将为缅甸甚至整个地区的局势带来影响。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法国几乎天天发生反犹事件，这是11月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11月1号星期三在法国发现了一起新的反犹事件，这就是位于巴涅一个公园的一位于2006年被折磨致死的年轻犹太人的墓碑遭到亵渎。相关文章表示，像新闻中听到的很多大悲剧一样，这起新的反犹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在法国存在着暴力普通平常化的趋势。在法国好几个城市及其郊区，一些家庭向法国世界报讲述了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威胁以及侮辱。该报指出，2016年法国警方接到报案的种族歧视事件中，三分之一都涉及犹太人，社交网络也让言语攻击变得普通和平常了。被指控骚扰的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辞职，这是11月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骚扰让梅政府受到削弱，副标题则写道，被卷入性骚扰丑闻的英国首相的亲信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辞职。文章写道，一个星期以来越闹越大的英国议会里的性骚扰丑闻导致英国政府出现第一个辞职。11月1号星期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最亲近的盟友国防大臣法伦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表示说，他承认过去他曾经比要求的标准要低。法国世界报表示，特蕾莎梅政府已经因为英国保守派在脱欧问题上的分歧而受到撼动，现在又因骚扰丑闻而受到削弱。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辞职的真正原因目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迈克尔·法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重要人物，今年65岁。虽然在他辞职的头一天，他曾是《太阳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太阳报》披露了曾经在200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当时迈克尔·法伦在一次英国保守党的会议之余，多次将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放在一名正直女记者的膝盖上。这名女记者当时警告她，如果她再不停下来的话，她就要用拳头打她的脸。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当时的女记者自己认为，这算不上一个丑闻。女记者说，这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绝对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披露这件事情的《太阳报》的政治主编也不认为这件事值得迈克尔·法伦辞职。到底是什么让迈克尔·法伦辞职的呢？相关文章表示，也许迈克尔·法伦还受到一系列类似的指控，这些事件今后将会逐渐浮出水面，被公布于众。法国世界报还写道，自美国温斯坦性骚扰丑闻爆发以来，女性们敢于讲话了，各层次的性骚扰的指控越来越多，迈克尔·法伦被涉及所有政党的一场强烈的龙卷风给卷走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本台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疑云不散的王岐山政坛走向，终于在中共十九大闭幕之际尘埃落定，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现任政治局常委之中，只有习近平、李克强两人连任中委，张德江、余正臣、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因年龄到顶全退， 说明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仍然在起作用。之前外界分传王岐山将留任甚至取代李克强总理职位，如今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王虽然反腐有功，但面对党内规矩，如果率先打破，恐怕不利于党内的制度建设。也有传闻说，王岐山有可能以普通党员身份接任国家副主席，兼任国安委副主席，协助习近平分管外交国安工作。虽然这个安排此前没有先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外交事务日益吃重，习近平作为一国之尊，分身乏术，急需一名老成持重、有外事经验的人分摊协助。王岐山曾主导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得到美方的赞誉，在全球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由他出任国家副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十六大落幕，出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委员会成员名单，王岐山不在其列，表明他正式退出中共最高权力阶层。王的退位显示七上八下规则强不可破，有些分析解读不同于主流的习集权成功大获全胜，反而认为这是习集权御主权力受限的标志。之前盛传习有意挽留王岐山，并力图说服或施压各派接受，如今结果表明习近平权力虽至高，左膀右臂却被削，手脚被束缚，今后五年不得不循规蹈矩。综合来看，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在党内说一不二，习权力和地位直追毛泽东，党海外有不同的分析流传，认为十九大妥协与博弈，习近平与元老们及其他势力较量胜负参半。负面包括：一，这是反西派一个清君侧成功，重申党纪，成功给习近平套上龙头，确保任何人今后都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大会；一个成功预防了戈巴切夫式人物冒头危害党的根本利益的大会。这些话无非是指希望反腐集权越规矩为所欲为，暗指两人有葬送中共政权意图。从大会结局看，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按照老规矩和各派平衡决定，体制力量仍主导权力存续，老人政治并未消失，元老在会议中起到方向性作用。分析认为，十九大最关键一点是党内权贵阶层展示实力，习近平不得不向规矩低头。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大力反腐，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五年前，逾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当中包括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副国级以上的大老虎。经过五年整顿，虽然内地官场腐败现象远未根除，为多少受到遏制，有所收敛。但是王岐山的贡献不只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而是从制度反腐入手，希望形成制度化的自我监督。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正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国家省市县各级成立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将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部门并入其中，目的正是希望由中纪委牵头，集中统一领导反腐工作，建立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覆盖所有公职人员乃至上市公司高层，不再限于党员。至于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权限，以留置取代中纪委的双规措施，则是要推进依法治国，免遭画饼。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与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并列，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新架构，是中国政治制度一次重大变革。不过，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下，反腐制度化建设是否真能做到自我净化，始终充满问号。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开启亚洲行，最大看点与习近平面对面。日韩对特朗普此行可能的承诺甚为不安。中国商务部称高度重视中韩经贸合作。美方指朝鲜改良型弹道导弹有可能攻击美国本土。 马英九谈两岸关系，接受九二共识，蔡习会有可能。图鲁兹恐袭案审判落定，梅拉赫之兄被判20年。西班牙法官下令关押加泰9名独立领袖。德国30000名难民申请者不知去向。一名中国人10000瑞士法郎喝了一小杯假威士忌，瑞士老板不远万里上门道歉。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之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立即上升。法新社报道说，欧元对美元已经上升到了1:1659，此前的汇率是1:1620。据悉，鲍威尔可能出任美联储下届主席，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的投资者或许构成打击。美联储星期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称美国经济增长稳健，就业市场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它淡化了近期侵袭美国的飓风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暗示今年12月再度升息有可能。美联储承认通胀依然温和，但并未调降通胀预期。美联储今年已经升息2次，从2015年年底开始，美联储进入了收紧政策的周期。近几个月，全球和美国经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美联储决策者备受鼓舞。不过，美联储内部对目前通胀不振的原因和可能持续的时间仍然存在分歧。美联储看重的通胀指标目前为 1.3%， 今年多数时间都低于该标准，远离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美联储星期三还表示，从10月开始削减4.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计划在进行当中。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和部分决策者曾经表示，鉴于总体经济的强劲表现，美联储仍然预计将会继续循序渐进的升息。在美联储公布其决定之前，投资者已基本排除了本周升息的可能性，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明年2月耶伦任期结束之后谁将接任的问题上。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预料将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的下届主席，这可能会让投资者在货币政策连贯性方面获得一些宽慰，并支持长达8年的美股牛市，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的投资者或许构成打击。回顾过去30年来，美联储新任主席提名当天的股市反应不一。2005年10月24日，贝南克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了 1.7%。1987年6月2日，格林斯潘获得提名的当天，道琼斯指数下滑了 0.4%，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5%。而耶伦被提名的当天，道琼斯和标普指数分别出现了小幅的上涨，但股市当时比较谨慎，因为当时华府正陷入债务上限之争。耶伦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2018年2月届满，不过他有资格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直到2024年。鲍威尔也是现任美联储理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白宫已经通知鲍威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提名他担任下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曾经与鲍威尔谈话，但这名知情人士无法透露谈话的内容。特朗普上周六就已经选定了鲍威尔，但知情人士提醒说，特朗普仍有可能改变主意。按计划，特朗普本周四将正式宣布提名人选，然后于周五启程出访亚洲。如果上述提名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鲍威尔将接替耶伦出任下届美联储主席。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等人。据悉，身为律师的鲍威尔将是数十年来首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美联储主席。在加入美联储理事会以前，鲍威尔曾经在纽约市做过投资银行家，曾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负责金融机构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他还担任过雷凯投资集团的合伙人以及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学者。在美联储任职的五年里，鲍威尔一直是耶伦的可靠盟友，他从未在美联储的货币或者监管政策中提出反对意见，他发表的讲话也从未大幅偏离美联储理事会的共识。鲍威尔可能推动转变的领域是监管政策，他曾经主张放松美联储和其他机构在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一些金融规定，这一立场与特朗普的去监管议程恰好合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国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主张国建国造，但是呢，近来爆出列雷舰案件、庆富连环报案，台湾国建国造庆富公司向银行借款200多亿台币，现在付不出钱来，恐怕要全民买单。庆富公司是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是否整个的招标及招标体系当中，台湾政府也有过错呢？现在又爆出了他的子公司庆阳在基隆的海科馆建案，也就是2013年的弊案，涉及9.5亿元的连贷款也出包了。那么庆富案超过200亿台币，恐怕要台湾全民买单。但台湾为什么要选择列雷舰来国建国造呢？列雷舰是什么？在两岸关系紧张之下，比武比政当前，列雷舰对台湾中华民国到底有何重要性？它在海军作战上有何作用？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为大家请到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解读。郑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啊，这个列雷舰案子哈，那个庆富集团可说是连环爆啊。那庆富是何种背景呢？它的政商关系有这么好吗？您解说一下。
其实庆富是一家台湾南部位在高雄的一家造船公司。那整个庆富公司，它是以包括远洋渔业以及制造这个渔船、游艇等等来开始起家。那这几年其实积极承造台湾的公务船，包括海巡署的一些海巡的船舰，以及这次爆发的这个列雷舰，那都是他积极开发可能建造这个技术含量更高、精密度更高的一个船舰一个努力。那说穿了，它就是一个从制造游艇和渔船起家一个造船厂，这几年希望通过技术的逐步升级，让自己的实力更加雄厚。那他这家船厂虽然是一个造船厂，但他本身过去以来他的一个政治背景还是比较雄厚的比如说庆富的老板陈庆南，他本身是陈水扁时代绿营的一个很大的金主。那除了绿营以外，他本身也周旋在蓝营政治人物之间，也因此像马英九1998年时间里面，台湾海巡署的一些船舰也多次由庆富公司所承造。那从这样的过去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发现，庆富虽然他是这个绿营的一个金主，但他也积极经营与蓝营的一些关系，他的这整个蓝绿的政治关系非常非常好，进而让他在这个商业上，特别是一些台湾国建国造的招标这个部分，外界认为他政治的加持让他获得这些标案或者履行这些合约里面，那取得不少好处和弹性。
那么为什么列雷舰对台湾的国建国造是这么重要？
台湾这几年非常喊着一个造船的政策，就是国建国造。那国建国造事实上不是目前蔡英文政府所首先开始在过去几任这个总统历任政府一直在贯彻所谓的国建国造。那包括已经服役像磐石这个大型的油弹补给舰，乃至于过去更早时代台湾的一些飞弹快艇，比如较小的海鸥飞弹快艇，或者目前作为主力之一的 150吨的光华六号飞弹快艇，或者像巡逻舰、巡防舰，那许多都是由台湾的造船厂承造哦。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贯的政策。那猎雷舰其实是台湾海军未来新一代兵力一个重点计划之一，它是有鉴于台湾四面环海，在海上的交通要道非常的脆弱，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像对岸的这个解放军，它拥有很强的水雷的作战能力。从过去一系列演习或者一些军事专家所掌握的资料，它有很多像传统的一些水雷或者一些智能化，就是智慧化的水雷，那这些水雷其实对台湾的航道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威胁作用。也因此台湾海军过去以来一直在研拟要充实水雷的作战舰艇的能力。那目前台湾海军的水雷作战舰艇主要是包括四艘，那1990年代初从德国买来的永丰级猎雷舰，还有更早向美国采购的这四艘永洋级的远洋扫雷舰，以及这个近期2014年所采购的美国海军退役的二手所谓的永进级猎雷舰。那组成的部分大概就是有这三级这个水雷作战舰。但是这样的规模其实不符台湾确保航道然后进行水雷清除作战之所需哦。尤其是前面讲到三种水雷作战船舰许多装备都已经老旧，因此需要以新一代的猎雷舰来替换他们或者加强他们的水雷作战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海军要招标六艘所谓国造猎雷舰这个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其实金额颇高哦。六艘的这个钱大概350亿台币左右，就目前国际行情来讲算是一个价格非常漂亮，然后让对厂商相当有吸引力的一笔很大的订单。
那么这一次这个弊端里面是不是台湾政府要负些责任，还有那个军方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
其实就这个弊案本身，当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哦。而且台湾军方当时在招标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是采取所谓这个最有利标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它不是按照这个厂商提供的价格来决标，也因此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它是有对船厂的包括财务能力啊、技术能力啊、你推着相关的设计、你的团队等等都进行一个全面检视。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国防部门需要去深入参与，包括台湾的一些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其实对这个也多有一些很多把关的工作。但从目前所揭露的一些讯息可以看出，不排除一些单位包括可能国防部或者一些金融机构在这个部分它的审核或筛选上可能存在一些瑕疵。当然就目前的进度来看还看不出一个重大的弊案，但相关的一些作业上的瑕疵，尤其是对于信富造船公司本身它的财务似乎相对不健全或者是假增资这种状况，那我认为可能台湾的金融部门在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假增资是什么？
就是他用假的方式去增资，比如他原来可能是3亿，他后来增资、
增加资本。但是也有人就担心了，说这个庆富他本身好像也有到中国大陆去
做一些
投资。那这样子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然后好像有点这个敌我不分的状况，是不是后面会不会有隐藏着一些危机呢，或是一个间谍性的危机什么的？
就我们这个媒体所接触哦，就是像2016年的时候，那台湾的一家公关公司曾经邀请台湾的这个媒体参访团到庆富位于高雄港的这个总部进行参访，那媒体参访各楼层都有做一些重点式的参访，其中我记得是在6楼吧，当时他只让大家很简单看了一下，因为这是猎雷舰的专案办公的楼层，他其实出入都经过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人员管制，对于资料能不能阅读或者进行相关的查证，他都有相对比较严谨的一些作业，也就是必须要配合台湾军方的核可 那才可以进入这个办公室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从这样的专案管理来看，其实它本身在这个猎雷舰的机密这个保存上，那我认为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幸福公司本身在大陆有很多的业务，
他们投资什么，具体来说投资什么，
他们是投资一些可能造镇，或者是投资一些综合性的土地开发等等。
在哪里，在哪里造镇？
主要是在这个福建，有在东山岛或者福建东山岛周边附近进行相关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让这个整个庆富公司有几十亿，甚至这个媒体有报道是上百亿的台币被压在当地哦，造成他公司整个营运周转不灵。也因此许多人认为，在与大陆有那么绵密经济活动的状况下，即使他有专案办公室去管理这整个猎雷舰的这个专案的推动，但与大陆之间这样很难切割的关系，事实上还是让大家对于说相关的机密能否很好的保密，而不会泄露给中国大陆，其实还是抱有一定的疑虑的。
所以这个不管是在国防机密上都有这个让人家担心的地方，甚至它可能就是影响到，因为台湾很多的银行都是贷款给他，所以影响到整个的金融安全，对不对？
金
融稳定，金
融安全确实哦，像这次这个爆发这个案子，就是他是运用假借贷，然后把钱进行转移的方式，造成一个金融的风暴。也就是他以猎雷舰这个案子为名，向银行进行一些贷款，但所得的款项却用非法的手段转移到国外的一些户头，而不是用于专案这个本身，因此受到台湾的相关单位一些调查和进行法律方面目前的这个处理。那确实他的这种无轨搬运的做法，基本上就类似台湾这几年一些金融诈骗或者一些违法行为这种无轨搬运的做法是颇为雷同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是蛮令人替台湾政府捏把冷汗啊！就是不论是在国防机密上，或者是这个金融的稳定安定上，那像这个这次贷款给他的第一银行啊，或是那个土地银行等等的这些银行，有几大银行，那万一他们都倒闭了，那些存款不是老百姓不就惨了吗？全民买单了。
基本上这些银行应该是不至于会倒闭哦，因为庆富公司欠他们的钱，虽然就小老百姓看来是不少。可能最后提列的整个损失，那这个前提是假设信富破产，那相关的损失势必由银行来承担，那估计它损失的金额大概100多亿台币，就这样的额度来讲，这些银行还不至于倒闭，但对台湾整个社会和行政团队来讲，它的损失就是第一个，就金融机构的损失，不管是几十亿或上百亿，这个部分恐怕必须要全民买单。那第二个，对军方来讲，他损失是时间，比如他是要求可能这个8年或10年内需要把6艘的猎雷舰都建构完成，但这个案子执行不下去，未来或许还要再重新招标，他损失的是宝贵的建军时间，整个猎雷舰从计划到全部完成的这个时间，等于是过去的7、8年全部被浪费掉，那未来这个案子要重新复活，或许还要另外一个7、8年。
而且现在又爆出说他的子公司这个庆阳也有这个9.5亿这个连带案也出包。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整个庆富集团他的财务杠杆他操作的不是很成功哦。那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资金被质押在中国大陆这边，造成整个集团在这个资金的运作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好，加上目前这个两岸关系也这么紧张，有比武比政之下，这个情况实在很令人担忧哈。你觉得蔡政府他们有没有处理的能力呢？我觉得也是回天乏力。
我认为就目前处理的状况来看，就是新上任的
赖清德
院长，他是采取一个快刀斩乱麻，也就是让这个事情不至于拖而不决，而用比较果断的方式进行一个处理，来设置整个停损点，而不至于让这个事情可能越拖，事情越复杂越难解决。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其实还是要给予一定的称赞，但不可否认的，这个案子对于台湾海军的猎雷舰这个整个专案，那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就我的了解，不只是猎雷舰，台湾海巡署也委由庆富造船公司承造28艘100吨的海巡艇。目前这个28艘已经交了13艘，后续15艘，就目前造船业得到的消息来看，可能很难后续进行交船。这个对台湾的海巡单位来讲，也是造成很大兵力调整或者船队太旧换新的困扰。
嗯，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解读近日台湾猎雷舰弊案，还有他与中国的债务的关系牵连。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旅游。
各位听众，提起法国的奥弗涅大区，人们自然会与那里的火山公园联想起来。奥弗涅大区位于法国中部，首府为克莱蒙费朗。那里非同寻常的独特风景是具有30万年历史的火山活动造就而成。奥弗涅火山公园周边环绕着绿色群山和原始峡谷，有着卓越的景观和动植物群。从北到南，奥弗涅火山公园延绵120公里，它的总面积达38万8957公顷，是法国最大的地区自然公园。火山带给人类的另一个馈赠就是树木众多的矿泉和温泉。至今，无论是维西还是布尔彭拉萨尔布，亦或是道尔山，这些早在罗马时代就已建成的温泉仍在为度假者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幸福。维西矿泉水更是走遍天下，名闻遐迩。奥弗涅火山公园分布在海拔400到1886米高度的不同地带，它主要由勒塞扎里耶、康塔尔山、蒙多尔高原和多姆山四个火山地区以及花岗岩石堆地区阿尔坦斯组成。奥弗涅火山地区已被辟为火山公园，供来自各地的游客观赏。整个火山群坐落在南北70公里、东面20公里的巨型地带上，形态各异，多姿多彩，景象万千。特别是它独特的火山性质，熔岩流景，更令人流连忘返。到了夏日晴空万里的季节，更有众多酷爱滑翔伞运动的体育爱好者云集此地，乘坐飞行器在空中浏览群山，体验美好的感觉和无尽的乐趣。奥弗涅还以坐落于其山顶的城堡而出名，那里易守难攻，是古时的战略要地，如今则成为受到各方游客青睐的游览景点。有人将奥弗涅大区的四个省份誉为四件珍宝，康塔尔省景色多变，显得既荒野又亲切，和谐起伏的山峦，浓绿的浅坡，山地和烈日，古堡，中世纪的村庄，使它成为法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神秘的上卢瓦尔省，大自然放纵于利夫拉杜瓦和森林之间，孕育了那里的文明，不仅有着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欧洲遗址，还保留了最久远生活方式的痕迹。2000多年前的动物遗骨，人手研磨的石器，处处验证着古老悠久的文明。多姆山省有着最独具风格的火山、发达的大城市以及宗教建筑的瑰宝。阿列省波澜起伏的山丘则显得非常的平静，且更具乡村风格，伴以维西温泉和它壮观的森林。当地的特色美食也颇享盛誉。奥弗涅省拥有多种获得产区管制命名标章的奶酪，其中包括奥弗涅蓝纹奶酪、安贝尔圆柱形干酪、圣内克泰尔奶酪、康塔尔奶酪、萨雷奶酪等，都是市场上颇受欢迎的本地产品。奥弗涅地区的烹饪方式也独具风格，常将简单的食材加工为滋补的菜肴。出现在米其林指南最佳餐厅榜单上的30多家餐厅推出的主要菜肴有腌肉配乐皮绿豆、肉馅卷心菜、 奥弗涅蔬菜烧肉、干酪马铃薯片等，伴以奥弗涅山坡葡萄酒或杜尚尔格粉红葡萄酒，各路美食客必将大快朵颐。总之，奥弗涅省不愧为一个适合出游的度假之地，那里纯净的空气、有益于健康的水源、丰富的文化观光景点、河口的美食以及醇香的美酒，均可为游客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A， 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亚洲行，最大看点与习近平面对面。日韩对特朗普此行可能的承诺甚为不安。中国商务部称高度重视中韩经贸合作。美方指朝鲜改良型弹道导弹有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马英九谈两岸关系，接受九二共识蔡习会才有可能。图鲁兹恐袭案审判落定，梅拉赫之兄被判20年。西班牙法官下令关押加泰9名独立领袖。德国30000名难民申请者不知去向。一名中国人10000瑞士法郎喝了一小杯假威士忌，瑞士老板不远万里上门道歉。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法布黑斯技术协作。下面播出一首法语歌曲，是由 Jacques Nan 演唱的歌曲《Please the Back》。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La chair frissonne, les bras se dérobent, le brouillard s'épaissit, le bruit court. Prise de bec, coup de foudre et de sang, coup fourré, coup en douce. Prise de tête, coup de bec et de plume, trempé en l'encre noire.La pluie tambourine, la porte s'ouvre, le pouce affole. La question se pose, le regard se fige, le regard se trouble et se voile. Les ponts sans tête, à squatter les égouts, engorgés de mes idées floues. Du coup, je pète les plombs de mon intellect, sans amulette, je suis fou.Sans tête, c'est tout ce que t'auras de moi Si j'appuie le doigt sur la gâchette À bout portant, couché sur la moquette Le doigt sur la détente, j'attendsWe'll be right back. fixe, l'atmosphère se tend, la tension se fixe, le feu coule, le fil se casse, la flamme se consume, le front se plisse, la folie guette. Prise de tête, coup de foudre et coup de sang, trempé dans l'encre rouge, plaisir infligé par le fouet ou l'épée. Et les couettes d'Anna. Et moi, je me pète, cigare après cigarette, le poumon, le cœur et la voix. Un coup sans tête, voilà ce que je vois quand je pète, la boule à cause de toi. Coup de sonnette, j'appuie sur la gâchette, t'entendras plus jamais parler de moi.